好的，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就进到第四题。第四题我看到的时候，我觉得好抽象。我在想，伯夷心理师可能也是这样感觉啊。方宇，你问的问题是，活着的意义是什么？我觉得非常的很，我觉得它很大了。但是我还是想
对，
听听看，就是伯夷心理师，你会怎么回答这一题？
那生命的意义在创造宇宙机器之生命这样子，那会不会有点泄露年纪？好，这个问题是真的蛮大的哈。方宇，我觉得其实你也很可爱，就是你问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当然，我相信你应该是在问这个问题的过程中，你应该已经经过很多次的反思，然后辩论，然后可能这个问题对你来说可能真的很困难，真的找不到。那我要告诉你，这不是你的问题。活着的意义是什么？这个恐怕可以是一整个大学学系，然后学4年的一个很大的主题。对，那但是从这个问题当中，我会比较好奇的是，如果说你已经找到答案了，那当然你就不会提这个问题。而我们提出一个问题，就代表我们没有那个答案。哦，好像在讲废话，对不对？
不会不会，
我，对，我，因为我对我来说，我看到的是方宇，你好像在传达的是你找不到活着的意义。那当话题带到这边来的时候，好像就变得，这好像就变成是一个很严肃的话题了。所以，说真的，你的活着的意义是什么？这不是任何一个旁人可以帮助你回答的东西。每个人活着的意义，也许有人就是早上6点起来，然后帮自己煎2颗荷包蛋，然后吃了觉得非常好吃，那就是他活着的意义。也许有
真
人
的
活
有。
着的意义是要创造，要盖一台火箭，要当那个要飞到外太空去，要当第一个探索火星的人。这些都是正确答案。而我认为，没有人可以去评价别人的活着的意义，也没有人可以去帮别人限定、指定或者是抹杀别人的活着的意义。所以这个问题，我猜，在你整个生命的过程当中，你可能曾经有过一些猜想，你可能曾经有过，比如说，也许在你很小很小的时候，你可能觉得吃了一颗巧克力，你就觉得哇，好好吃哦，人生可以活得真是太好了之类的。可能在我们很小的时候，我们都有一些很简单、很单纯的那些活着的意义，但也许在长大的过程当中，我们慢慢觉得这个意义的重量没有那么重了，或者是在我们长大的过程当中，这个意义可能开始会接受外在环境的挑战。好，那所以说，久而久之，我们可能慢慢的开始放弃这个活着的意义，或者是开始认为它不重要了。对，但是其实我要提醒你的是，这世界上没有任何人可以帮别人定义活着的意义。我猜你应该曾经是有的，我猜你应该在很小的时候曾经是有的。如果你现在听我这么说，你觉得真的没有，你真的想不到，那不妨我们换另外一个方式来想，在你从小有记忆以来到现在，你的生命中有没有什么时刻是让你觉得开心的？有没有什么时刻是让你觉得没有遗憾的？有没有什么时候是让你觉得你能够体验到这件事情真的是太好了的那种感觉？那也许你的活着的意义就藏在这些事情当中。 也许不见得是这些事情表面上的那样，但是这些时刻，这些你觉得太好了的时刻，如果我们把它搜集起来，然后好好的抽丝剥茧去看这些时刻都包含了哪些要素。当收集了5个、10个、20个，也许我们会在这些要素当中找到一些共通点。那这个时候，你再回来问自己这个问题：活着的意义是什么？我想这个问题是只有你可以替自己回答的问题。
我在这边也回应一下方宇哈，我觉得，方宇你在问这个问题，其实老实说，因为文字是没有情绪的哈，所以其实也不知道你是在怎样的情况下写下这个问题，有可能你可能非常的痛苦，在一个深受打击之下去询问这个问题。那也有可能你是在一个很困惑的状态下，你来问这个问题。那我觉得，既然你问了这个问题，代表来说你其实是很想要去知道的。那我这边也提供你一些方向。我觉得刚刚博弈心理师提的，最后面的那个东西，我觉得很重要是，它的确是当你去感受到那些经验的时候。确实，那个意就是你可以朝那个方向去寻找你活着的意义是什么。然后，当然，我觉得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寻求专业的协助。其实，你跟你的心理师或是专业心理工作者讨论的话，这是其实是可以慢慢的去讨论出来的。那或者是说，你选择你要自己去寻找，我觉得这都是可以的方式。好。然后我真的要再次的肯定博弈心理师，其实我很欣赏他的部分是，我觉得他可以把一些有些我们可能觉得很繁琐或是比较庞杂的东西，他把它讲得很简单明了跟清楚，所以我觉得是，所以我觉得方宇你可以这集可能可以再多听几遍哈，然后我们接下来就进到你的第五题，就是你的最后一题，好，为什
好的。
么？待在人群中会有恐惧。博弈。
哦，好，这一题其实我觉得跟刚才的第三题有一点像。怎么样跟人聊天不紧张？为什么待在人群中有恐惧？紧张、焦虑、恐惧、不安、担心，这些情绪其实都是偏比较类似的。我想应该这个不用是很专业的人也感觉得出来，这些情绪都是偏比较类似的那种，
对，
那一类的东西。所以看起来你好像真的蛮常感觉到焦虑的，从你的第一题、第三题、第五题都有出现这类的字。那但是第五题相对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前面的问题的一个突破。还记得我前面有说到，你正在经历的这个感觉，你可以先回想一下，它是不是你天生与生俱来的本能？它是你0岁1岁的时候就具备的这种感觉吗？你0岁1岁的时候，你就会在人群中恐惧了吗？如果不是的话，那肯定是在你成长的过程当中发生了什么事，让你开始学习到这样子的感觉。那这个时候其实就跟前面的，你的第一题、第三题就呼应到了。还记得我前面有说嘛？你可以试着把这些感觉，以前经历这些感觉的所有的人事实地物都找出来，然后去解析它可能都有哪些共同类似的因素，然后去找到，为什么我是一个这么容易紧张、这么容易焦虑的人？刚刚好就在你的第五题，我们找到了一个因素，就是在人群中。所以听起来你是在与人互动，不管那个人跟你认不认识，即使是无关的陌生人，你都会觉得恐惧、害怕、担心。 所以，当然，这个当中可能有很多的原因啦。也许你很担心别人对你的看法，也许你很担心别人可能会给你下评价，或者是会在你的背后对你指指点点，或者你可能觉得你常常都处在一个很危险的处境里面，都有可能。哦，至少我们已经先锁定了一个方向是，哎，好像这。你的焦虑不安都是跟人互动有关系的，那我们就可以试着再更进一步的去想，哎，那你过去与人互动的这些经历当中，是不是曾经有发生过什么不好的事情，才会让你学习到在人群与人互动的时候，你应该要紧张，你应该要恐惧，才会让你学习到这样子的模式。那回归你的这个问题哈，为什么待在人群中会恐惧？也许就是你对别人的看法、对别人的评价这一些很担心吧。那我会鼓励你可以试着帮自己培养自信心，每天帮自己找一些自己做得不错的部分。每天帮自己给自己一些肯定，你不一定要真的做了什么拯救世界的很大的事情，比如说你今天准时出门，哇，好棒，太棒了，你今天做了一件很棒的事，你就可以这样子鼓励自己，我今天我做了一件很棒的事情，我有准时的出门，我今天有乖乖的按时的吃三餐，哎，你不要说，哎，这哪有什么，这个很多人都会啊，哎，没有。还真的很多人做不到，不开玩笑吧？还真的很多人做不到。对，所以从这些生活中的小细节，我鼓励你可以试试看，就帮自己发现一些自己其实做得还不错的部分，每天给自己一些肯定，给自己一些认同，慢慢的建立自己的自信心，慢慢的你会发现其实。别人的评价怎么样，都远不及你自己给你自己的评价，那个才是最容易让我们紧张、不安、担心的事情。
我觉得博弈心理师这边也提供了，先从小地方，然后是简单可行，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就可以做到的这个方式，先提供给方宇，然后去让你可以先把一些些的一些焦点先调整到自己身上，然后就可以开始再去适应他人对你的观感。好，我们接下来这个问题，我觉得跟方宇给出来的感觉也是有点类似的吼。这个是来自高雄的柚子吼，之前面一集我有回应他的另外一个问题，那这个问题的话，我是给博弈心理师来做回复的。好，那我一样来念一下他的问题吼。每次别人给我一个建议或者一个提醒过于频繁，会让我觉得很不舒服，甚至会让我觉得很生气。我知道别人的出发点是为我好，这也不是他的错，但是一旦他好心跟我说，我心里会让我一直很抗拒他给我的话，请问我该怎么办？
好，高雄的柚子你好，在我刚才回答完方宇的问题之后，哎，你的问题反差蛮大的，你描述的非常的详细，然后，对你的问题不多，就一个问题，但是你描述的非常的详细。那，柚子你的这个问题，我也想要邀请你先试着回想一下，哎。是不是每一个人，所有的人给你的建议，你都会很不舒服？是不是每一个人，也许那些人可能是你的父母，也许是你的朋友、你的同学、同事，或甚至是你的晚辈，是不是每一个人给你的建议都那么不舒服？有没有曾经有任何一个例外？是让你觉得还好，没有那么不舒服的。好，或者是你现在听着我回答你问题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不舒服？ 哦，如果你也还是觉得很不舒服的话，我觉得也许你可以想想看，哎，这个抗拒，你在抗拒的是什么？这个问题真的是你的问题吗？如果别人回答了你的这个问题，你正在困在里面，不知所措的问题，却是让你很不舒服的，那这个真的是你的问题吗？还是说，其实你心里面早就已经有别的答案了？旁人给你的这一些回答，其实就如同你自己也说的，也许你也知道别人的出发点是为你好的，但是这些话语本身其实都是中性的。我们旁人给你的这些回答话语本身其实都是中性的，但是我们听到话语的人会很主观的去认同或者是否认某些别人给我们的话，那就代表其实我们的心里面是有倾向的啊。如果说我们真的没有任何的倾向，哎，那我们就像那个 ChatGPT 一样，我们就跟 AI 一样，今天人家丢给你什么问题，你就会回答什么问题；人家要给你什么提什么建议，你就会接受什么建议，你不会有任何的拒绝。但是你不是 ChatGPT。我们不是机器人，所以当我们对别人说的话会出现倾向，会觉得这个我想接受，这个我不想接受的时候，那其实是在告诉你，你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他是在告诉你，你的人格特质、你的个性，你喜欢某些东西，你不喜欢某些东西。
我觉得这回答很贴近。
对，那这个部分是在于我们自己个人的，就是反思自己的部分。那另外一个部分，也许你也可以，如同我最一开始问的，是不是真的每个人给你的回答建议都会让你很不舒服？如果其实不是，如果其实有些你是可以接受的，那不免的，我们也可以去想一下，哎，会不会其实是这一些为你好的这些话，可能他们包装的方式包装的不是那么好。可能这些为你好的这些话，比方说减肥的人最常听到别人跟他说，哎，你就是你要赶快去运动啊，你要那个你还在那边吃，还不去跑步。听起来会蛮让人不舒服的，因为任何一个头脑正常的人，谁不知道要减肥要多运动？可是当这个问题变成是你一直在提醒我说你要赶快去运动啊，你要那个不要吃这么多甜的啊，不要吃这么多炸鸡啊。当你一直在告诉我的时候，你的意思是说我连这么简单的事情都不知道吗？那个言下之意，就好像是在说，这么简单的东西，任何一个有正常脑袋的人都应该要知道的事情，你还要一直提醒我，那仿佛是在说你对我的不信任，仿佛是在说你对我的不认同，或者仿佛是在说你认为我很糟糕、很笨、没有能力，这是这些建议的言下之意。所以说，如果说有些建议会让你真的觉得很不舒服，但不是每个人的建议都是这样的话，哎，也许可以听，也许你可以去找找看，这些让你不舒服的建议是不是这类的，就是他的言下之意是不是在表达的某种排斥、不认同、不信任，或者是觉得你很糟糕这类的话。或者是这些话会不会有点侵犯了我们的界限？也许这些话试图想要控制你，想要要求你照着某种他所认为的方法去做一件事情，他试图想要剥夺你的自主权。可是这个剥夺其实是非必要的。 你不照着这些话去做事，你一样可以做好事情。所以这些话像是在否认你这个人的价值等等之类的。好，以上这些是我的举例，所以我觉得这是你可以去思考的方向，就是是不是所有人给你的建议都会让你觉得很生气。好，你可以以我现在给你的这些回答感受一下。
这个高雄的柚子，其实上一集我有回应他的上一题。其实我觉得我刚刚在听那个博弈心理师讲，然后还有再重新再看柚子的你的这个问题，我同样还是看到一个东西。我觉得柚子他好像是蛮，其实应该是都蛮在意这些跟给他建议，或者是说身边给他。给他画的这些人，就是他是一个很在意别人的人。我觉得他也是个贴心的人，因为像那个博弈心理师提到的，就是其实有时候人家的建议跟提醒是真的会让人家不舒服。那你也，我觉得刚刚那个 AI 的举例真的好贴切，就是我们本来就会对一个事物或是别人的互动在当中，就是我们本来就是会有一些反应，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可是他讲到是说，我知道，因为这个人，我在想要回应柚子是说，你要不要想一下，是因为，可是是因为这个人他在提醒你这件事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即使他的态度或者是说他讲话的方式让你感受到不舒服，你还是不会想要去跟他讨论这件事吗？还是怎么样？所以你有听到一些东西嘛，就是在这当中，
所以听起来好像是我其实不是很确定，到底是这些给柚子建议的这一些人，对柚子来说是真的非常非常重要的人，以至于柚子需要真的把每一个他们讲的话都看得这么的 serious，这么的认真。
他好像都会内省，就是好像很多东西都是他的错的感觉。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一种从他的问题的描述有一点这种感觉。
对，
所
或
以，
者有可能另一个是无差别的，就是只要是所有对我讲的话，我全部都要把它非常的认真的去看待，这样子也是有可能。对，但这可能就是值得去探讨的是，诶，为什么你的个性是这样子的？是什么原因，让你发展成这样子的一个个性？哦，并不是说你这个个性有错哦。如果说这个个性它可以你适应得如鱼得水，它可能帮助你改变很多你觉得的缺点的话，那其实这个个性蛮好的。但是从这些问题里面听到的是，这个个性好像已经对你产生了一些困扰。那这就会让我很好奇，你搬着一个沙袋，那个沙袋很重。你快要搬不住了，你自然会把那个沙袋给放下。那这些人说的这些话，发生了什么事情？你觉得那么的重，你还要一直把它们搬在手上？
从我的观点，我会觉得柚子好像其实跟自己跟他人的那个界限，好像其实是不太清楚的。
好像这种感觉就好像是说，柚子会不会是说柚子你会不会常常觉得自己是一个很容易被别人左右的人？你会不会常常觉得哎，自己是一个没有什么自主、没有什么个性的人？所以好像常常你的个性、你的人格、你的立场都站得不是很稳，别人说东。别人说西，你就会跟着往那边飘过去。那，但是你飘过去，那真的是你想去的方向吗？还是说你只是因为人家这样子说，你想要配合人家的期望，所以你就跟着往那里去了？会不会在这个你每次往东往西的过程当中，你心里面的那一个真的属于你自己的声音就被忽略掉了？我们常常在说的界限， 指的就是我跟别人之间的那一条线。哦，我好像又说了一个废话，哎，可是这句话很重要。
是，
可是这句话其实是很重要的。
对，
当这条线很模糊的时候，别人可以轻易的直接踩进来我的身体里面，然后我就像是一个布偶装一样，人家双手双脚直接穿进来我的身体里面，然后操控我去做他想要的事情，而不是我想要的事。那这个过程当中，我相信不是只有你，每个人被这样子操控都是很有压力的。我所想要的东西没有办法得到满足，我还要一直为了别人想要的东西付出那么多的成本，付出那么多的辛劳。对，所以我觉得也许可以思考，从这个问题，也许可以思考一下，哎，你跟别人之间的那一条线到底画在什么地方？它有没有办法被明确的定义出来？还是说，其实那条线很模糊，甚至是它是不存在的，导致你很容易被别人左右，而忽略你自己内心的声音，所以你会有这么多的抗拒跟不舒服呢？
其实我觉得他的抗拒也有可能就是提供给柚子参考，就是有可能其实就是你自己的声音，你可以其实你可以不要去排斥你心里的那个抗拒在跟你说什么，有时候其实你可以听一下你的抗拒里面在讲的是什么东西，其实那有可能是你自己来自于你自己的声音，然后不一定。别人的出发点是好的，你就一定得听。其实你还是可以有自己的选择权。好的，这边补充给柚子吼。好，那我们很感谢博弈心理师今天真的很耐心的回复我们这么多的问题哈，总共有
谢
六题
谢。
哦，总共六题。好，那期待我们下节更新。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大家拜拜。
好，拜拜，谢谢。